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神是在每件事上有永恒不变的旨意，为他的儿女从永恒中就有美好的预备。我们在创世纪22章那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上，学会了一个耶和华最常被用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在神的大千世界里，在神掌管拯救的人身上，在教会里，在不信主的人身上，神都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恩典。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在出埃及记23章对摩西说，我会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这不只是对以色列人对摩西讲的，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讲的，也是实在对世人讲的。我们在走一条路，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有的时候也像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知道我们要过河，我们知道我们的对面在哪里，但是中间会不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在中间这条路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会保守，会看顾我们，会在大事小事每一件事上。我本来想说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我又想到40年在旷野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水和洗发精洗头发。那神不只是对我们基督徒，对神的儿女旧约有预备，对所有的世人也有这样的预备。诗篇65篇第9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或者我们想到诗篇19篇讲到太阳，实在是在讲神，没有衣物能在太阳的光中，没有衣物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会隐藏，不得到他的热气，不得到他的亮光，不得到他丰富的祝福。但是在神永恒的计划和预备，仔细的大事小事上为我们的预备，介入我们这罪恶的世界的时候，当我们人在经历这些时候，我们也不能不说，很多时候我们对他的预备是很茫然的，很困惑的，很如同晴天霹雳的。像创世纪22章，耶和华山上有预备，你知道那是锥心泣血的一个预备，那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预备，因为神居然要叫他献上自己的儿子，神居然在这一次预备和带领中，和亚伯拉罕过去几十年一切神对他的应许和带领是那样直接的冲突，无可调和。所以诗篇68篇第10节说一句话，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好像是安慰，但是也是一个可怕的提醒。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不为我预备的恩惠是叫我不困苦的呢？你的恩惠是为幸福人预备的，你的恩惠使我不经历困苦，那不是更好吗？那因此神一切的预备，神为我们所做的准备，恐怕最重要最好的是他预备我们的心。诗篇第10篇17节，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这个世界天天都会经历到很多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东西，包括借着人，有人要请我吃饭啊，有人要请我听音乐，有人要请我到什么地方去玩享受。但是如果我没有那个心，我今天心事很沉重，面对一切的山珍海味，我不知道，我食不知味， 不是我的胃没有预备好，我的胃很好，但我的心没有预备好。有人送我最好的音乐票去听最好的音乐，那个音符不能进到我耳中，进到我耳中春梦了无痕，出去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听什么，因为我在想其他的事情，跟你们现在一样。我们看到美景，我们听到音乐，我们吃到好东西，我们的心不在享受，心不在其中，那预备都是白白的预备。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一切，但最重要的是求主给我们一颗心，这颗心渴慕他一切的恩典，渴慕他一切的掌管，喜悦他一切的带领。就像是所有属神的人，在后来他们能够说，因为你为我预备的是这么美好，我也尽我一切的力量预备要迎接你。阿摩斯书说，以色列啊，我既向你如此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新娘子预备她的礼服，很关心她婚礼上的诗班，很关心婚礼上的花，很关心喜宴的点心和佳肴美酒，很关心她的新娘子的礼服，她是不是最关心、最全心预备的是她想要跟她的丈夫永远在一起？我们的大卫，我们圣经里面很多属神的人为神的殿尽力的预备。我们常常引历代志上29章大卫在预备材料的时候的祷告，我为我神的殿已经是尽力了，已经是预备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的材料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为这世界预备了一切的美好，只有一个目标，希望这世上的每一个人在他美好完整的预备之下能够归向他，能够预备迎接他。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一季我们讲到的都是，或这半年我们讲的都是士师记。今天早上在跟同工祷告的时候，我拿起周报看了一下，在非常不显目很小的字眼里面有今年主题暗中之光。神感动沈牧师定这主题，如同过去所有他所定的，我觉得都让人非常感动，也很感慨，也让我很蒙福。每一次再仔细一点，比较仔细一点，比以前更仔细一点看神的话的时候，心里非常激动，非常感动，也非常伤痛，也常得安慰。在士师记里面，我们从第一次讲俄托涅的时候就说，这应该是如果有暗是光中之暗，如果有暗是太阳的黑子，那黑子只不过是一两点，整个太阳的光，上帝把以色列带到迦南地所显出来的丰富的恩典流奶与蜜之地该是如何的美好。可是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士师记的现象，在前面看到的是百姓的堕落，远离上帝。前面的问题不是士师，可是那些士师都没有什么名气，没看他们做什么太大的事，但是也没有看到他们犯什么错，主要的错误是百姓犯的。前面的士师就是俄托涅、以户、三家、底波拉、巴拉，这些人我们都不大熟悉，但这些人没有犯大错。百姓常常离弃神，他们成为百姓的提醒和拯救和审判者，是那伟大的士师。而这个士师是在希伯来书11章所提到的信心伟人，就是从基甸开始，你发现士师也开始堕落了。这个伟大的士师做了那么多奇妙的事情，但是好像大人物、伟大的人物的堕落常常也是可怕、更可怕的堕落。从基甸以后，亚比米勒、耶夫他和我们今天所看到、开始要看到的参孙， 我们真是看到是暗中之光，那个世代怎么越来越黑暗。神为以色列预备的是我们能够经历到的是越来越美好，但是人好像不是那么好。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人参孙里面，我当然也再去想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的提到的那四个属灵的伟人，信心的伟人，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为什么没有提更伟大的加勒？为什么没有提那更伟大尼西米、以斯拉？为什么没有提那么许多人，而提这四个有缺憾的人，而且有极大缺憾的人？当然我们一方面可以想到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一方面我们想到因信称义，他们是因着信而成就的，不是因着他们自己美好的品质或者个性，他们都有极大的缺点。但是我们不能不说，神的旨意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而且非常完整美好的显出来，包括彰显在基甸的身上，基甸和其他的人和参孙的身上。可是神成就的方式跟那个器皿的顺服与否，真是有天渊之别。神的旨意会成就，但是那个器皿是不是顺服的呢？我在士师，特别在参孙的身上，就看到很悲哀的悲剧。十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40年是黑暗的，40年被异族统治，40年的统治好像以色列人回到当年在埃及一样，当年在旷野一样。上帝在做事，上帝在管教，上帝在惩罚，上帝在恩待，上帝也在预备，预备呢，愿意被他预备好的人。但是以色列人好像就一直不能够听，他们喜欢非利士人，他们喜欢偶像，他们喜欢怀念埃及。哎呀，这个被魔鬼所管理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变得跟魔鬼一样邪恶，甚至我们有那个奴性和贱性，喜欢被魔鬼来辖制，被罪恶来辖制。我们不喜爱上帝给我们的自由和善良，我们不喜爱上帝给我们的律法和福音，我们喜欢放纵最终之乐。以色列人似乎还很喜欢在非利士人手中，但是我们感谢主，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不论我们在多么黑暗或光明的时代，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我们因着神为我们预备一颗良善的心，我们是一个神喜悦的器皿，不管怎么样我们也预备迎接他，不管世代怎么黑暗，我们像一个忠心的心腹打扮整齐，为了要迎接自己的新郎，迎接我们的神，随时随地我们预备好，因为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今天其实我们不是讲参孙，今天我们是讲参孙的父母。神牧师给我们大概3次还是4次讲参孙，参孙神实在是好爱他，如同神非常爱我们一样，神给他不可思议的能力，而且神给他一个环境，那个环境是没有一个士师有的环境，其他的士师神使用，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耶和华在他们某一个时刻，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开始工作。在参孙是从他年幼 No 不是从他年幼，从他在母腹中 No 不是在母腹中，从他的父母身上就开始做预备的工作。我看名人的传记常常有一个很讨厌，就是那种厚厚的传记8、900页，我想看的艾森豪啊、成吉思汗啊，或我想看到是他们意气飞扬的时候，他们征服东征西讨，我希望看到这些。可是很多传记都先追溯他祖先18代，我根本不想看那些东西，甚至他父母是什么我都不想看，他童年我都不想看，除非他是一个神童，我要看他自己精彩的事情。在讲参孙的时候，神花了 四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讲他的父母，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用心的预备参孙。第二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妻子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他夫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个妇人，我们从底下来看，就是参孙的父母，我们从底下从后面来看，他们实在是近前的人，花了这么多篇幅就是告诉我们参孙出生在一个多么好的环境里面。各位，有爱我们的父母，近前的父母为我们预备道路，这是好难得的事。在华人的父母里面，要小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让他们如何是天才，如何美好，这个我相信几乎每个华人父母都是。但是如果是希望他们能近前认识主，这不多了。参孙的父母是在那个时代不容易，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容易，在马诺亚和他妻子身上更是不容易。我先跳一下，参孙一生有四个重要的女人，第一个是好的，就是他母亲，第二个就是非利士的妻子，第三个是加沙的妓女，第四个就是害死他的大力拉。后面三个都是参孙喜欢的，却是错误的。第一个是对参孙最好的，但是我们看不出参孙对他的父母有什么喜悦。很可惜，但是我们感谢主。我要说这些，希望不是给各位悲情。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有悲哀有难过的时候，但总的来讲我们是喜悦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眷顾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演喜剧，而且是演到永远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喜剧演员，不是喜剧演员，我们是喜剧人，不是剧。如果说是剧，那是给天使和世人看，我们自己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角色去演。当然我们都有艰难。这对父母，从母亲来看，她不怀孕不生育，这不是让我们从创世纪就看到的以色列近前妇女的痛吗？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一个女人在以色列的传统中如果不能生孩子，那表示她是被神厌恶的。我们想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终日终年常常哭泣以泪洗面，因为他不能生育，而且他的不生育被他的对头欺负讥笑。我不知道这位近前的人马诺亚的妻子，她不生怀孕不生育，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悲伤痛苦和人的讥笑呢？是不是在四世纪非常触目心惊的笔触里面，我在这次看四世纪，我觉得实在写得太棒了。上个礼拜我们讲耶弗他，两句话连在一起，大能的勇士，妓女的儿子。这一次我们看到参孙的母亲这么近前不能生育，可是他跟其他的母亲不一样，跟哈拿不一样，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一样，跟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不一样，他的名字都没有。他是马诺亚的妻子，圣经称他就是那个女人，那个妇人。他不仅是被贬，而且他没有地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和他的丈夫，各位你先不要说神偏袒男人哈，等一下他丈夫很惨的地方我会讲。他不怀孕，他不生产，他没有名字。我们感谢主，神在对每个人的预备不一样。我们相信我们同有一位主，同样慈爱，但我们也知道每个肢体每个人所遭遇到的因着神的智慧和他的安排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使我们在这些看起来别人为什么都比我幸福或者幸运的事上，我们能够数算神对我真好。神对我好不是叫我夸口，是让我 跟你一起来分享我的主。耶和华的使者向妇人显现，耶和华使者对他说他会怀孕。耶和华使者对这已经是平常很近前凡事预备很好的人再跟他讲，你要谨慎，因为你的儿子不同凡响，你的儿子是一个救主，他从起手，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起手，是指他生下来就要开始吗？还是他真正要彻底的大规模的开始的把非利士人对以色列辖制消除？到第六节，这个妻子跟她丈夫重复上帝使者讲的话的时候说，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作拿西尔人。在神人讲的话或者说神的使者讲的话里面有讲到说做拿西尔人会拯救，然后他再讲重复的时候也讲拿西尔人。各位，我今天讲拿西尔人恐怕我们还不一定知道什么叫拿西尔人，这是一个官名还是一个族名还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妇人知道拿西尔人在民数记第六章有详细的记录。拿西尔人好像是神在神职人员之外平信徒中间所立的一种特别的人。神职人员就是利未人和祭司，他们有特权亲近上帝，他们很特别，但是他们是特别的族类。在平信徒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不管是男是女，他可以有更尊贵的工作来做，就是做拿西尔人，把自己献给神一段时间，男女都可以。拿西尔人如果从第六章里面民数记第六章里面的要求，在某些地方比利未人甚至比祭司还要更圣洁，对拿西尔人圣洁的标准跟大祭司一样。一般人在碰到尸体的时候就不圣洁了，大祭司和拿西尔人只要接近尸体就是不圣洁，也就是神给他们的要求更高。你的儿子从一出生到死都是拯救者，事实上从在母腹中你所吃的就不是大鱼大肉，在母腹中你就要陪你的儿子做拿西尔人。神真是很精心的在预备参生，从生到死都是归于神的，都是以色列的救主。这句话你可以完完全全应用在耶稣的身上，没有几个人能够配得这么好的称赞，从生到死耶稣是，但是我们也说参生也是，却是在一种截然不同的状况中，完全不在顺服上帝的旨意中，他成就了，特别是他的死亡。你记得，这是我们几周以后会讲的。参孙死的时候，他所杀的敌人比活的时候杀的更多。可是他死的时候，到生的时候，他任何一次作战，从来没有为以色列人，也不是为耶和华作战，他为自己的私怨在报复。他的死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自杀，他用上帝所赐他无比的能力把两根柱子推倒，让整个的大楼垮下来，让非利士人死亡。他应该也知道他用他自己的力量造成非利士人的毁灭，他用他自己的力量包括他的信的能力包括他膀臂的能力也造成他自己的死亡。神的话神的旨意一个字都没有打折扣，但是你单看到这里你不知道是这样实现的。神的旨意神为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所预备的也不会打折扣，那是美好的，那是比太阳比雨水比一切东西更美好的。但是那一切神在你身上所预备从你母腹从永世之前为你预备的盼望也在你身上产生一颗心，就是你凡事为你的上帝有准备，他到天上为你预备地方去， 希望你在地上也对他说，我预备我的心，我心有空处是为你的，我的整个心是为你的。我们很遗憾参孙的父母还有神是预备的这么好，可是参孙没有。当这个话讲完了以后，第六节，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相貌如同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还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耳人。哇，他这预备也很辛苦，不仅吃的时候，她在怀孕的时候不可以吃补品，让她的儿子很好，而且在坐月子的时候也不可以接触，因为她喂奶里面不可以有酒精，不可以有那些补的哦。哦，这个母亲好辛苦。不过她讲的话也叫我觉得有点奇怪哈，难怪她先生半信半疑。她说她的相貌如同神使者的相貌。各位，我如果说我昨天做梦哈，那个孔子不是梦见周公吗？哈，我昨天做梦梦见一个人好像周公啊，你们怎么都不笑？你应该说神经病，你看过周公啊？你怎么能说我看到一个人好像周公？我根本没有看过周公。各位，这个妇人说，我看到一个人，他的脸像上帝的使者一样，他看过上帝的使者啊。就是这个妇人显然被吓到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神的使者到底是谁我们也不知道。神的使者有些时候可能特别像弥迦勒那个天使是比较凶的，有些时候在启示录甚至讲到有神的使者有好像是邪恶降灾的四个使者。最起码神的使者不是穿着白袍长了两根大翅膀的天使，也不是光屁股的小天使在那里射箭的，不是。神的使者看起来很凶，他跟我讲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是马诺亚，你听到了怎么样呢？我听到了会有羞辱的感觉。我是一家之主，我妻子怀孕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孩子是这么重要？我是一家之主，在神的律法里面做父亲的也应该有责任而且有主权来教导这个孩子。我们感谢主，马诺亚没有抱怨，我们看他的祷告，我们看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没有抱怨，他是预备好的。耶和华有的时候预备的是艰难困苦，给我们当水当饼吃喝，但是那被神预备好的人总是用善良馨香的祭让我们的神闻了就喜悦。我希望我们是这样，我看马诺亚也是这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